诸法等性本体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犹无虑。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巴，其情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华智摩诃所造的大愿圆满前行引导文。前行引导文宣讲的是这个引导我们的这个心去向于正悟的这样一种殊胜的引导。前行呢，当然也是从某角度来讲呢，针对于大圆满的正行来讲，那么这些呢都是基础，都是前期必须要修行、必须要升起的这些修法。那么从就是说是这个其他的侧面来讲的话，这里面其实很多法呢都属于一种正行。那么这个正行，比如说呢，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菩提心啊，这个呢其实也是很多大乘的角度来讲呢，把它作为一种正行来修持的。而上师瑜伽他在就是说直接证悟这个实相方面讲呢，他也是属于这个殊胜的正行。也就是说，看我们自己内心当中的一种见解和自己内心当中的这种状态，那么这些法呢，有些呢时候呢可以作为一种加行正前行，有些时候呢它的确就作为一种可以说是一种这个直接的修法进行安利的。那么在这个前行当中，这个引导文当中呢，它也有这个共同的外加行，还有呢不共的内加行和这个破瓦法这样的。那么现在我们学习呢，主要是这个共同的前行。那么共同外加行呢，它这里面呢也有三个内容其中第一个内容呢就是讲到的四种厌世心通过修持这个四种厌世心的方式呢，来让我们对轮回产生厌离，对解脱呢升起希求。那么这种厌离轮回希求解脱的心呢，我们称之为出离心，是这样的。所以说要从轮回当中出离，要获得解脱，这种心态呢才称之为出离心的。而不是说真正来讲的话，有些时候我们在这个在就生活啊工作过程当中，修行过程当中，通过一些偶尔的因缘，好像有一些厌世有一些好像觉得这个世间很没有意思，这个呢不一定是出离心有些时候是暂时的因缘引发的，有些时候呢就是对当前的一种状态比较觉得不如意而已。那真正的出离心呢，要对整个轮回都要了之无意义，不是说对当前的状态了之无意义，而是要对整个轮回知道无意义。不单单是说偶尔性的知道无意义，而是要这个长期性的知道这个没有任何意义，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出离心的这个修行的方式对我们来讲，尤其是对于修学者来讲那么就是在最初的时候必须要升起的不可或缺的这样一种这个求解脱的一种这个清净的心一种善心所以说呢，我们自己也非常认真的来面对这样一种修法。如果没有升起呢，必须要通过各种各样一种方式呢，来让那些当中升起。如果已经升起来之后呢，我们就是说还要通过不断的观修来保持它，保持这种状态，然后让它就是说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清净。所以说基于这样一种这个根据呢，所以我们自己还对这个四种共同的前行呢，必须要这个认真的去学习，然后思维和观修内心当中呢要升起一种觉受，要升起这个感觉，是这样的。那么四种前行当中，现在我们学的是这个暇满难得。那么暇满难得呢，主要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所依基础的一种人生，暇满人生的本体呢，做一个观察，做个抉择。那么此处呢，讲的是闲暇和圆满的难得非常的难得，是这样的。难得的东西呢，其实它是就本身说明它需要具备很多的因素因缘。那么这种具有很多因素因缘才能得到的东西呢，难得它也珍贵。所以说珍贵呢，主要是对于我们修学佛法的角度来讲，没有其他任何的所依能够超过这个暇满的人生。所以说呢，我们一方面要知道这个暇满的人生是很难得，得到之后呢，要第一要欢喜，第二呢要就是说珍惜它要珍惜这样的人生。那么珍惜的最好的方式呢，当然就是要善巧的使用，善巧的使用，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要修学佛法，而且呢通过非常勇猛的正确的一种清净的心态来修学佛法。那么这个呢，对我们这种暇满的人生呢就是通过这样思维观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知道有了暇满人生呢必须要修解脱道。从这个侧面呢安利这个就是说这种这个出离心的它的一种一个分支的修法，或作为能够引发出离心的一个修法，它自己的一种作用，它的方向呢，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理解。 那么前面呢，我们学了这样一种本体的闲暇，然后呢，它的一种特法的圆满。全知无垢观尊者呢，在如意宝藏论当中啊，也是分别的提到了这些战生缘的八无暇和这样一种断人心的这个八无暇。那么这些呢，如果不注意的话，很容易在我们修行者的相续当中升起。那么如果这些一旦升起来之后呢，我们这个暇满的人生呢就不圆满了，或者我们就失去了这样一种暇满的一种机缘。因此说呢，无垢尊者呢就说是告诉我们这些条件，华真茂切呢也告诫我们要注意观察啊，就是说什么时候如果产生了这样一种类似的想法的时候呢，或者类似的状态的时候呢，必须就要精进的努力的予以遣除啊，这样的。那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样一个暇满的人生啊，要真正的获得一个可以修学佛法的，而且这样一种可以在今生当中获证殊胜功德的一种条件呢，的确不是那么容易。那么这个人生其实也是非常多的善缘，很巨大的善根形成的，所以它绝对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获得的。我们千万不要认为现在我们修学佛法的一种这种条件呢，这个机缘是随随便便可以获得的。如果我们认为这个随随便便可以获得的话，那么就像就是说世间当中的这些土石啊、瓦块啊，世间当中这些白菜啊，我们觉得这些东西呢很随便可以获得，所以得到之后呢也不会珍惜的啊，什么时候就是放到这儿看到烂了之后扔掉就行了，好像没觉得很心痛的感觉，所以这个就没认为它的可贵。那么如果我们对于暇满的人生呢，也是同样的一种思想，觉得没什么难得的，好像没觉得有什么特殊的。如果有这样一种心态的话，我们就会随随便便的去这个，就是说损害它也好，或者闲置它也好，或者就是说呢，没有觉得暇满人生是怎么样特殊的，所以他就用这样一种人生去追求这些世间八法啊，追求今生的一些快乐。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浪费了暇满人生了。所以说呢，我们自己要经常性的去了解，那么通过这些方面大德们对我们的提醒的要认真观察，这个是一个大福德形成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要后世继续获得这个人生呢，还是需要继续的修持啊，积累大福德。那么在这个积累大福德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我们就是在积累大福德的这个同时啊，获得了下一次继续获得暇满人生的这样一种条件。那么在这个获得这个条件的基础上呢，因为我们修得法它会增上，所以说呢，他就说我们自己的修法，如果有了出离心啊、菩提心等的摄持，这些暇满人生的基础上所修持的一些善根，它也会逐渐的，引领我们脱离轮回，引领我们去向于这个殊胜的解脱，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作用。所以说今天我们要继续的讲啊，前面呢就上堂课就华真茂切呢也通过这个比喻烧茶的比喻，告诉我们这些很多因缘当中呢一个因缘不具足的话，其实都要放弃，根本上放弃这个烧茶的事情。同样道理呢，我们自己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如果有些因缘不具足的话，就没办法成为真正的修法的机缘了。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这个就是说前行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论点。下面说，所以说如果详详细细的观察自相续，那么单单具足十八暇满也必定有相当大的困难，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们不是说这个马马虎虎的大而化之的方式去观察，而是通过详详细细的比较严格的方式去观察自相续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单单具足十八暇满呢，也必定有很大的困难，有相当大的困难。所以看起来的时候，它好像是修学佛法第一步啊，这个是它的一种基础。有些时候我们很容易把这个暇满难得的修法呢，把它当成一个最基础、最底层的修法，很容易被好高骛远的修行者们忽略啊，这样的。所以他没有觉得怎么样，应该在这上面下功夫了。但是呢，它的重要性通过华真茂切的指引，我们就知道它的重要性呢是非常，就是说是明显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真正的观察自相续的话，那么单单的十八种暇满的人生也很困难。如果它的基础都没有，或者基础都是很飘摇的，都是很虚假，不是坚实的基础的话，那么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去盖这个大高楼，要去盖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菩萨的一种这个五道十地乃至于佛果的这些种种功德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大高楼，这个基础呢就显得过于的单薄了。所以这样一种这个基础呢，就是说单薄的基础的话，没有办法支撑我们进一步的获得更大的功德。所以说呢，不管怎么说呢，我们要往前走，在我们要就是说为了成佛、为了成菩萨等等，我们要往前走。但是在往前走过程当中， 同时呢，我们也要这个想方设法的让我们这个侠满的人生呢，就是保持住，或者就是让它更加的一种这个具有威力。这方面是非常重要，所以要详详细细的观察我们详细。观察完之后呢，我们就应该有一种啊，就觉得呢，其实十八种侠满呢还是很困难的。就是说，就是因为它很困难，所以说才难得。啊，如果是这么容易得的话，就说明它的条件呢，就是可能是比较一般的。所以说越容易得到的，它的条件呢，就是越需要的条件就越少。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越难的呢，它条件就越多。而这些很多的条件，或就是说很困难的条件，一般人来讲呢，有的想想不到。啊，或者也不愿意做，做的话呢，力度不够，也不一定全部具有的。所以说我们自己要，严格的观察。我们在打坐的时候要刻意的观察自己。哦，其实这个真的详细观察我们相续的话，这个十八种侠满，即便是十八种侠满的获得也是很困难，是这样的。下面呢，我们就就是说具体的分析一下为什么有相当大的困难。那么在这个里面讲到，即使获得了闲暇，但是十圆满完整无缺具足的人，恐怕还是寥寥无几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闲暇呢，它是本性嘛，啊，本体是闲暇，然后呢是个圆满是特法啊。前面我们在科判当中已经啊，就说已经安立了，所以说这个闲暇它是个基础。即使呢获得这个闲暇，闲暇呢啊，外乎就是远离的恶趣啊，远离了这样一种无想天啊，远离了这样一种这个暗劫啊等等啊，这个方面呢，一般来说呢就是。具有一种人生的这种基础来讲的话，还是比较容易的啊。一般来讲还是比较容易，是这样的。所以说是闲暇呢，即便是比较容易具足，但是呢，十圆满就是在这个闲暇的基础上的一种十种圆满完整无缺的具足的人啊，越观察越少，越观察越，它是层层递进的啊，它层层递进的是这样。所以说呢，真正来讲啊，全部都具有的这些啊，就是说是十种圆满全部具有的这些呢，是非常少的，寥寥无几的。所以说这样一种侠满的人生非常的难得。那么下面呢就讲，尽管已经得到了人生，并且诸根完好无损，也有幸身在了中土，但是如果入于业绩颠倒的邪道，不信仰佛教，那就只具备三圆满。如果后两者其中之一不具足，就只具足四圆满啊，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我们来分析一下呢，就是说他这种这个十圆满当中，首先呢是五种自圆满啊，首先是五种自圆满。那么五种自圆满当中，第一个那就是得人生嘛啊，得人生。那么得人生对我们来讲呢，肯定是已经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得人生本来来讲啊，下面我们还要就是说通过下面的科判呢内容还要进行安例。其实真正从树木啊，从这些比喻来进行安利的时候啊，这个人生很难得的啊，这个人生非常难得。就是说整体的树木所有的这些众生和人生比较起来，那么人生呢是这个比较困难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我们观察旁边的一些旁生的数量啊等等啊，都是非常，尤其到了夏天的时候，到处都是一些这个旁生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旁生的数量是非常庞大。那么和人比较起来的话，在这个我们可见的一种地球之上，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旁生的数量是远远多于这个人类，还不算其他的一些恶鬼啊啊地狱啊等等的这个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这里面安利的时候呢，这样一种即便是得了人身，就说是这个，但是呢在人身上面还要诸根完好无缺，就是说为人根族们啊，为人根族。那么有些人呢，虽然得到了人身，但是他的这个诸根，他的五根或者六根呢，他是残缺的，不圆满的。那么如果是诸根，就说是这个不圆满，诸根残缺的话，其实呢，对他来讲呢，修行这个要修行佛法的话，还是这个比较困难的啊，仍然还是算是比较困难，是这样。所以说呢，要得到人身不容易，那么得到人身之后，要具足一个完好无缺的这个完好无损的诸根，这个也是不容易。即便是这个诸根完好，但是也不确定能够生于佛法兴盛的中土啊，他也不确定能够生于佛法兴盛的中土，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还有很多啊，这个诸根啊，就是诸根完整的人，他生在了边地的也有，所以说是这样的。虽然就是说是有幸生在了中土，第三个条件也具足了啊，就虽然生在了中土，但是生在中土是不是就一定能够学习佛法，这个也不一定。因为生在中土呢，只是他的整个环境存在佛法而已。那么就是说是，但是如果入于业绩颠倒的邪道，就是这个方面呢也没办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你是生在中土当中，做一些业绩颠倒的邪道，比如说做一些杀生啊或者偷盗啊等等， 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经常业绩颠倒，经常的做一些非法的事情，这个时候呢也没有办法修持这个啊，修持真正的佛法。只因为就是说这个业绩颠倒有些时候呢，尤其是从印度的这个方面的观察的时候，它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印度它就是说以这些为种姓啊，为种姓的，就是说你生生世世啊，像不是生生世世啊，就是说你的家族啊，就是说世世代代都是做一个事情，世世代做一个事情的话，你如果转生到了这些啊杀生的屠夫的一种种姓当中，那么基本上一生下来你的这个就决定了，那肯定是就是说是这个这一世就是以杀生为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啊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是如果从印度的他以前的历史来看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就是非常的明显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即便生在了中土，但是如果业绩颠倒的话，那么就说也会呢，即便是没有业绩颠倒，但是呢如果不信仰佛教的话也不行，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前面的四个条件都具足了，业绩也没颠倒，我没有做这些啊，就是说这些这个下贱的或下劣的，或者说这些这个恶劣的这些恶业啊，没有转生在这个屠夫啊或者渔夫啊或者说是这个盗贼等等的他们的这个家族当中，但是呢如果不信仰佛法的话啊也不行。所以说呢，如果是后两者不具足啊，就是说业绩颠倒和不信佛法这两者的这个不具足，就只具有前面的三圆满，是这样的。如果后两者其中之一不具足，就只具足四圆满。如果后两者当中呢具足了啊，就是说是这个业绩无倒，他们不信佛法的话，就只具有四个了，五个不圆满，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你信仰佛法，但是业绩颠倒呢，也没办法作为一个真实的修行佛法的所依。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这样观察的时候，五种自圆满，我们看起来的时候呢似乎容易，但是呢一条一条观察起来，就是说是通过这样一种排除法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能够啊，就是把所有的不具条件的人筛选掉之后，我们还具有这样一种保持这样一种狭满的一种条件身份的话，的确是很困难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些就说是这个就像就现在的话就是说考大学啊，考大学现在相对来讲容易一点了，考公务员以前也是这样的，非常的困难的。所以就是说以前的说法就是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嘛，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路子这么窄，这么多人去考，真正的一种这个比例有的时候是100:1啊，有的时候是几百比一，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的的确确的，如果你在这里面能够胜出的话，哦，的的确确还是非常幸运。还有一些现在的一些这个就是说是一些这个买彩票的啊，能够中头彩的这些呢也是非常非常少的。实际上这么多人买，然后就说是真正的大奖特等奖它只有一个啊，是只有一个两个，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方面的一种这个它一种这个几率很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们一层一层的筛选，真正的看起来好像都是人啊，都具有人生，但是这个人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生，能不能修行佛法，这里面是有条件的。一层层的筛选下来之后呢，啊，就是说，要不然呢，你可能具有一个，其他的四个不具足；要不然具有两个，其他三个不具足；要具有三个，后面两个不具足；有的时候具有四个，最后一个不具足。不管怎么样，如果五种没有圆满的话，那么你这个人生呢，不算是真实的人生，不算是真实的狭满的人生，是这样的。此地方讲呢，尤其是做到业绩无倒非常困难。如果三门造恶业，一切所做就是为了今生的目标，虽然被人们共称为贤者或智者，但实际上也是属于业绩颠倒之人。尤其是呢，这里面看似的这个业绩无倒啊，业绩无倒呢，当然就从一般的层次讲，这个一般的普通的情况讲业绩无倒，和从比较严格的意义上来讲这个业绩无倒。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业绩无倒的话啊，就是说如果你不是转生于这个恶性家族当中，比如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些杀生的家族、屠夫家族啊等等，如果你没有转到这些家族当中呢，你做的这个维生的事业是属于就是说正当的，不造罪业的这个方面呢，就是属于基本上就是可以安立为就是说是这个业绩无倒，从业绩颠倒的这样一种无暇当中啊，也就是说这个非圆满当中已经出来了。但是呢，这里面还有一个比较严格的一种业绩颠倒，那么这个要做到这个严格意义上的业绩无倒呢是比较困难的。为什么呢？只是说如果三门造恶业，那么三门造业这个就困难。如果就是说只是指你的行业的话，这个还好一点。但是呢，如果就是说如果是三门造罪业，作为一个凡夫人来讲啊，真正来讲，如果我们能够就是说坚持自己的三门不造业，这个还是很困难的。所以说还有呢，一切所做就是为了今生的目标。 随着自己的所作所为呢，都是为了今生的，这个在佛弟子当中也有可能，就是我们学习佛法有的时候就为了追求今生的荣誉啊，追求名声啊，追求财富啊，追求受用啊，等等等等。如果是追求这些东西的话，那么其实呢，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了追求今生的目标了嘛。虽然表面上被人们供称啊，这个是一个贤者啊，贤者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是个很好的人，很好的修行者，或者这个是一个智者，他有智慧，但实际上呢，也已经属于业绩颠倒行列了啊。所以说里面讲，但实际上也是属于业绩颠倒之人。如果从这个方面来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条件很难以摆脱啊，这样一种就可以说是这个业绩颠倒这一点很难以摆脱。所以大圣上师呢在讲经当中也提到这个问题啊，就说是这个所谓的追求今生目标啊，把最作为追求今生目标来作为业绩颠倒的一种标准的话，有的时候还是很困难的啊，是因为的的确确从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修学佛法要修暇满的人生，修行佛法修习的是出世间道，修持的是解脱道，他整个就是说能不能安立为佛弟子，能不能安立为就是说修行者，他关键就看我们是不是愿意真实解脱。所以说如果我们内心当中比较严重的贪恋今生的一些目标的话，这个方面就比较困难。但是呢，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就是说哦，你要做到那个标准的话，那就除非出离心已经很圆满了才能暇满人生。有的时候呢，的的确确如果按照高标准来看，那么前面的这些这个十六种无暇来看，的确的标准很高。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虽然可能是有些时候呢，我们的三门没有办法彻底的远离恶业，或者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追求世间八法的想法，但是呢，我们的总体的目标，总体的走向，它是去向于解脱的。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总的来讲我还是追求解脱的，就是说在追求解脱的过程当中，因为以前的习气，有些时候还会升起贪恋轮回的心。那这个方面我们说升起贪恋轮回的心好不好呢？这个当然不好，但是呢，如果我们总的走向它是这个追求解脱道的话，这个还是可以算是向满人生，因为还是有机缘的。因为我们的心不管怎么说呢，我们的心是朝解脱方面去努力的，虽然现在呢，以前的习气还在拖后腿，但是这个已经不是主观上面的，就是我还是真正的就是说刻意去追求轮回的，主观方面我是追求解脱的。但是现在因为我的修行还没有成功嘛，还没有就是我这样一种这个修法还没有成功，所以说呢，残留的这些习气它会升起来，还有一些分别也会升起来，这个方面的性质已经不一样了，它性质是不同的，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发菩提心的意思一样的，有的时候我们说发菩提心的时候啊，今天我又是今天我做事情呢又产生了自私自利心，今天我又产生了解释啊，觉得很惭愧。其实呢，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就说明我们自己的总体的思想还是非常非常的想升起一心一意的利他心，但是呢，就是说因为我自己以前的自私自利心很严重，所以在我修利他心的时候，在我在引发利他心的时候，还会出现。很自然会出现一些自利的想法，而且呢，在升起了之后呢，受到自己的谴责的话，说明这个总的目标没有错，总目标没有错的，只不过就是还需要继续的努力而已啊。这个方面是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一方面就是说是如果其他有些情况，就是我就是追求世间八法，然后呢就解脱啊，这个方面好像就印象不深刻的，就是这样的，好像说是要说求解脱，但是自己内心当中对这个问题并没有认识得很深刻。像发菩提也是，主要就是说发菩提都是为了自己的话，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也念一些发心的仪轨啊等等，但是呢，它总体的目标它不是朝着引发出离心方面去就是说努力的话，二者之间的一种就它的一种这个体性是不相同的。这方面我们也需要观察。观察的意思就是什么？因为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有些时候呢，我们太过于的沮丧了。我们没有发现从正面，我们没从正面去观察分析啊，就比如说刚刚讲了一下啊，今天我又升起了自私自利心。如果我们不是菩萨的话，当然会升起自私自利心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用过于的沮丧啊，太过于沮丧有的时候会影响我们就继续的去这个修炼我们的菩提心。但是呢，也不要就是说过于的就完全不在乎也不行，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不要过于两边，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自己的不足，一方面也要看到我们的进步。只有这样的话，我们的心才能够比较平静的方式比较平衡的方式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否则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过于的沮丧的话，就会被这些负面的情绪所干扰，没有办法，就会让我们自己对修持菩提心啊、抽持利他心，它逐渐逐渐就丧失信心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有的时候上师们或者我们自己要观察一下，就是说观想一下，其实现在已经很好了。现在呢，我就说是在总体来讲升起了很多的这个利他心，比较以前根本没有利他的概念来看，现在的确是一大进步， 是这样。所以如果从这个方面讲，我们就可以很快从这个负面的情绪当中出来啊，出来之后呢，我们就继续的去努力。但有的时候如果我们过于的就是说是飘飘然的觉得自己的菩提心修得很好的时候，我们就要用不足啊，就要用我们内心当中的不足来把这种高举的心拉下来。所以如果我们的心太低沉了，就要把它拉上去，如果我们的心太高举了，就要把它拉下来。这个是我们修行过程当中需要自我协调的。有的时候可能是明眼的善知识，上师他会直接呵斥你，直接提醒你，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发现，不发现就觉得这段时间还行，就处在那种傲慢的飘飘然的状态当中，就是某一天就上师就毫无征兆的就会批评你啊，呵斥你啊，让你觉得非常难受。有的时候你觉得这样看的时候，你再一反观的时候，自己的所谓的修行太差了，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是棒喝让自己清醒觉悟的一种状态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是需要道友啊，需要上师们呢 有的时候呢可能提醒我们的人既不是上师，也不是道友，也不是我们自己就是说自我觉悟了。有些时候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旁边的一个根本不学习佛法的人，有可能是他来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平时我们自己很容易看不起这些不学佛的人，我们对于这些不学佛的人很多时候很容易产生一种优越感啊！你看我是学习佛法的人，我走到你们前面去了，然后你们这些人又不信因果，你们这些人又没有皈依又没有怎么样我们有的时候就觉得自己非常非常了不起怎么样，生气傲慢。但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当然我们前面讲了，有的时候是上师会来做这个事情，有的时候道友会做这个事情，有的时候自我反省。但有些时候呢，就是这些根本我们所谓的根本不学习佛法的人来帮助我们认识到这个不足。你是一个学佛法的人，你是怎么学的？你的慈悲心在哪里去了？所以说像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想，你有什么资格来就什么是评价我，你有什么资格来就说是这个就是说纠正我。但是实际上不管是别人有没有资格，如果他说的是对的，是吧，如果他说的是对的，我们就要听。也许呢他就是佛菩萨的一种事业就通过他的一种他的一种这个就说是他的嘴，通过他的一种这个对我们的一种就语言呢来提醒我们其实呢我自己还做得很差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真正来讲的时候呢，这个如果养成了这样一种观察的习惯呢，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都会比较注意的保护自己的一种心，保护自己的菩提心。所以我们这个就是举一个打个例子，举个比喻而已哈，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这里面所讲到的这些这个内容呢，就是说真是观察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认真去观察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堕到这个里面去。如果好好观察的话，在当中我们就会逐渐逐渐就可以进步。所以这个业绩颠倒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要认真观察。那么这个以上呢就学习到了这个五种自圆满。那么下面呢我们要看是个五种他圆满五种他圆满中，虽然佛已出世并传讲妙法，佛法也驻留于世，但如果自己没有进入佛门，那就只具足三种圆满。尽管归入了佛门，但只是表面上求点法或得点法的人，也算不上是真正的佛教徒。那么就是说自圆满，刚刚我们已经观察了，不注意的话可能这里面是这个自圆满当中也不一定具有。那么五种他圆满呢也是一样的，真正完完全全的具有五种他圆满的人也是少之又少，非常非常稀有罕见的。那么第一个呢，佛出世这一点就很难就是说真正的这么多的案劫，这么多劫当中呢，案劫当中佛出世的叫明劫嘛。所以说佛能够出世，其实就是说众生的福报善根已经累积到一个就是说是这个一个高度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话，就是通过众生的一种善业因缘的成熟的感召，这个时候呢具有大慈大悲变质的佛陀的一种化身就会应现于世，就会出现于世，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佛陀出世本来就非常的困难。刚刚以前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这么多案劫，有的时候几百个案劫过了之后才出现一个明劫如果是这样的讲的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佛出世本来就很困难。然后佛出世之后呢，如果没有传法的话，那么就和佛没有出世呢从这个调化众生的层面来讲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说佛陀出世，佛陀要讲法，但是呢就是说佛陀就不讲法的情况很少佛陀不传法的情况是非常少的，是这样。但是也有一些就是也有一些就佛陀出世的时候这个因缘还不成熟，他不讲法，比如说佛成佛之后七十九天当中没有传法。那么没有传法，如果你恰巧生在那个阶段佛是出世的，但是呢没有讲法你就去世了，或者说你是什么因缘你离开了，这个时候呢可能也听不到法了。所以说就是说是佛陀呢要出世之后传法，这个因缘呢很难得。 然后呢，就是说佛法传讲，佛陀传讲妙法之后呢，啊，佛这个佛法还要留住于世间。如果就是说虽然传了法，但是呢，他这个佛法注释的一种期限已经过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佛法已隐没。啊，就是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没办法学习佛法。那么这个条件呢，也需要具足。那么具有前三个条件，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前三个条件都有，比如说现在啊、正法还住世，佛法还在世间住着，但如果自己没有进入佛门，现在这个人很多，这种人很多。其实我们自己在学习佛法之前呢，也是处于这种状态。佛法在世间当中流传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大德啊，这些高僧大德出世，但是呢，我们当时就是没有进入佛门。没进入佛门呢，那我们就没办法修学佛法了，所以是这样，所以说自己还要进入佛门才行。所以说前面三个具足，但是第四个没有具足，没有进入佛门的话，那就只具足三种圆满，就只具有佛陀出世、佛陀传法和佛法住世的三种圆满了。那第四个就没办法，第四个不具足呢，第五个也说不上了，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再看呢，尽管归入了佛门，但只是表面上求点法或得点法的人，也算不上是真正的佛教徒。虽然就是说你归入了佛门，办了皈依证了，好像也有说好像自己是一个佛弟子、佛教徒，让大家在讲经当中也是有这方面的一种这个开示和举的例子。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方面我们也要仔细观想的、仔细观察的。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觉得已经归入佛门了，好像应该就没什么事情了，但并不是这样的。就是说是这个皈依了佛门，它其实是要为了求解脱，要奋发，这个只是修法的第一步啊，皈依是修法的第一步。所以说呢，如果说我们皈依了佛门啊，皈依了佛门之后呢，就说是这个表面上求法没有被善知识摄受，如果没有被善知识摄受的话，就说这个也不算是真实的一种这个佛弟子，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皈依佛门之后呢，只是表面上求一点点法呢，啊，就说是求点法或者是得点法，就说是好像是这个寺庙拜拜，那个寺庙拜拜啊，这个大德也去啊，就是说见一下求求法。但是没有真正的被去抑制一个善知识学习啊，没有真正的被善知识摄受。其实被善知识摄受的意思呢，他是要抑制他学法的。善知识出现一事呢，如果就是说你只是啊，就是和他结个缘呢啊，当然也可以啊，也可以。但是关键就是说，我们要获得解脱的话，单单结个缘是不够的。而且现在是有这样一种机缘的时候，如果你去求法的话，他是会给你啊，就是说。真正的系统性的讲法，或者你自己被善知识就上师甚至摄受之后呢，也可以这样一种通过不断的学习啊，不断的就精进的方式去求法去修法，内心当中是可以产生啊，就是说是佛法的条幅的改变的，这个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所以说呢，如果就即便是进入了佛门呢，然后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没有被善知识摄受呢，也是不行。那么这个方面的话，就说这样一种这个五种大圆满呢，要完全具有呢，还是不太容易。作为真正趋入解脱道者，必须要了知轮回一切的一切，无有任何实意而升起无为的出离心。那么这个呢，就是给我们很深的教授啊，这个方面是很关键的，对我们修习佛法的人来讲，有些时候呢，这个就是窍诀啊，他就把很多讲很多之后呢，就把这些就是说对我们来讲非常关键的东西。啊，做一个这个窍诀性的归摄，那么怎么样呢？就作为真正趋入解脱道者啊，如果你是真正趋入解脱道或者真正的佛弟子、佛教徒的话，必须要了知轮回一切的一切，没有任何实意升起无为的出离心。那么这个无为就是无造作啊，真实的一种出离心呢，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无为的话，就是说它反过来讲就是虚伪的出离心啊，虚伪的出离心啊，有的时候我们嘴上天大的喊我要出离啊，怎么怎么样，然后或者就是说有的时候呢，他的就是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啊，就是说诸事不顺的时候呢，他容易生起一种出离心啊，有的时候呢可能是说啊，就是说是这个身体不好啊，或者有的时候呢可能是生意不顺呐、啊，有的时候就是说道场当中的道友今天对我不恭敬，怎么怎么样，好像就很厌离，哎，这些很麻烦，很怎么怎么样，好像就对这些同行道友升起一个这种出离心。其实这种出离心呢，不管怎么说呢，啊，就是说是所缘的还是学习佛法的一种道友，啊，不管怎么，虽然他有烦恼，但是我们自己其实也有烦恼，所以说就是虽然有些过患呢，但是我们就把这个问题放大了，就好像觉得在这上面是一个出离心，其他的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外面的这些人呢，好像哦，你看这些道友对我就很不好，而且就是说这之间有一些勾心斗角啊，觉得升起很大的厌离一样， 但是呢，其他外面的人呢没有觉得啊。如果其他外面的人呢，就是说对你无利无害的话，你也不会对他们产生那么强烈的处理性。或者有些人呢，外面人对你很好的话啊，你觉得这些人很善良，这些人怎么怎么样？其实他再怎么善良，他根本内心当中一点讲皈依的心也没有，也没有去吸取佛法，是这样的。那么要是再贤善，能够贤善到什么程度呢？啊，这些就是说同行的道友呢，不管怎么说，他的心是。就说是追求解脱的，他虽然暂时来讲的有些这个问题，我们自己也有问题嘛，所以说我们和这些就是说碰到一起的时候出现一些摩擦的话，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倒不一定是真实升起出离心的地方，但有些时候我们不注意的话就对这些呢升起一个出离心啊，觉得怎么怎么样，而对其他的一些方面不一定升起出离心，有些时候是这种颠倒的或者虚伪的，或者有的时候是不真实的啊，有的时候就暂时性的用产生的，这个方面都不可靠。所以说我们要了知轮回的一切的一切，所有轮回当中不管什么样，所以说我们要真正升起出离心的时候，后面在观修轮回痛苦的时候，然后呢就是说业因果等等，它其实是一个系列嘛，不管怎么说呢它是一个整个体系，那么就把这些在里面真正来讲知道轮回一切一切无实义啊，主要是轮回过患。轮回过患的话就是说不管是三恶趣，我们要一条一条的观想三恶趣当中没有哪个地方是真正安乐的，然后呢就再观三善趣人道，然后就说是阿修罗道，再观修天道，天道当中的欲天呐、色界天呐、无色天呐等等，一个一个观修呢，其实这里面都没有任何的可靠性，没有任何的安乐可言，而且它是轮转的，现在得到了一些安乐，它就说是在不久的将来它就会失去啊，就会丢失掉这种所谓的虚假的安乐，丢失掉之后呢我们就可能就恢复到一种身心疲惫身心痛苦的状态当中去了，所以说我们就说我们要知道不管现在再怎么精进再怎么努力得到的这些再多总有一天要丢失的，要不然就是通过外在的因素，是这样的，比如说这个股市大跌的时候啊，像这样的股市一跌了这个钱就没有了，你说是真正来讲圣套哪去了，反正就没了，就这样就蒸发掉了，有的时候可能你生意失败了也蒸发掉了，有的时候呢可能是你生一场病这个钱就没有了，或者就是说这些你都保持得很好啊，你一直在股市赚钱，然后你也没有说什么通过其他的人就是说诈骗啊，就是说骗子把你钱骗走，你就是这样啊，就是说一直把这个保有你的财富到了临终，临终之后呢就仅此而已了，你死了之后这些钱就归其他人啊，就是你自己就一分钱拿不走的，所以说你奋斗一生最圆满的结局也无外乎就是这个，那么就是说丢失完之后呢你什么都没有了啊，也许这辈子你把的福报用光了，下辈子你就没办法，是这样。如果你这辈子还没把福报用光了，你下辈子可能还会有些财富。但是呢，即便是再次延续那么几世，是吧？再延续就是说是几十辈子又怎么样？它总有一天还是会尽的，因为它必定就是有为法，是这样。所以我们就要，如果我们把这个眼光看长远一点的话，其实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啊，这就是说，即便你获得了之后呢，它还会丢失的，没有什么意义。那没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道，我们就可以乐在其中。是吧？如果没有其他的解决的方案，比如说没有处理到，没有解脱到，那我们就想，不管说以后我怎么样丢失，现在有些人也这样想的，我乐在其中啊，我活在当下，我只要现在就做了就行了。哎，如果说没有解脱的话，可以，这种心态是可以的。但是关键就是说，这种模式它是可以被打破的，有一个比这个更好的一种渠道，有一个更好的目标。哎，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觉得，如果对比那种解脱，再反回头看这种。那也绝对是一个啊，就是可以抛弃的东西了，啊，有一个更好的选择，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了知这一切一切的无实义啊，必须要反复观修，因为这种认为轮回当中有安乐这种想法，在我们内心当中还是根深蒂固的。就是我们认为有苦有乐，反正如果你去奋斗，你是可以得到快乐的。如果你注意保养，你的身体会很健康啊，这样等等等等。如果你就是说乐观呢，你的心情心态很健康，你的身心就觉得很就说是很快乐啊，或者怎么怎么样。所以说就这方面呢，我们就这种想法是其实根深蒂固的，尤其是当我们在讲会痛苦的时候，有些人我就很自然的升起来有安乐啊，我现在就很安乐啊，某某人就很安乐啊等等，他就会产生这些呢，就主要是还没有深入的学习这个轮回痛苦的教授而导致的。所以说我们叫深入学习，反复观想，把内心当中的所有的疑惑全部瓦解掉，这个时候呢就知道哦，一切的轮回的确是没有任何的实义可言啊，什么实义都没有，然后对整个轮回呢不想再去努力了，不想再努力去得到这些，不单单是精神当中呢自己的主要的目标不会再去这个为了追求轮回当中的这些东西去努力，而且自己所修的这个善业 也不会为了这些轮回当中的安乐去努力。为什么？怎么样？不回向了，我不回向轮回当中的善业，我就把所有的善回向成佛利益众生了。所以说不单单是今生当中我的目标不会，我自己的身心不会再去为了这些轮回当中的就是说无有意义的事情去付出就是说很多没有意义的一种这个事情时间精力就哪怕我自己的一种修行的目标也不会为了得到轮回当中的所谓的一点快乐去奋斗，不会了，它彻底会改变当然这里面我们也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生出离心呢主要就是看破嘛，放下嘛就是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并不是说你生起出离心呢就什么都不管了不做了，不是这样的。当前来讲的话就是说有些东西呢是可以不做的，你可以放弃，有时候必须要做的话你就说是去做，通过一种出离心的心态去做这个方面的话该做的还是要做，是这样。所以说呢我们就要升起这个无为的出离心，知道这一切都是无意的，这个都是不究竟的，最终要放弃的，这种也是一种出离心的状态，是这样。所以说呢因为他是放弃完之后呢还有个解脱道，我所有的一些主要的目标我是为了追求解脱的，那么现在所做的一切这些吃饭啊睡觉啊或者乃至于赚钱啊这些呢它其实也是就是说给这个解脱服务，它就是我们在解脱道的过程当中这些东西不得不做，不得不做的话就说是这个可能是要做的。所以说如果你有出离心呢，这些也可以变成出离心的一种这个辅助的一种这个作用如果没有出离心呢，你就是为了得到这些去做了，这个方面就完全不相同。那么这个就是说第一步我们要升起出离心，作为一个解脱道的人真实升起出离心就是他的法相他的标志什么时候升起出离心呢就什么是这个人安立为求解脱道者，就是一个佛弟子。那么下面呢讲而身为步入大乘道的行者，还必须在相续中升起无为的菩提心，至少也要对三宝有纵欲命难也不退转这样坚定不移的诚信。那么这个里面讲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呢就是身为步入大乘道的修行者，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大乘了，我们是大乘的修行者，那么除了要有一种出离心之外，还要有一种无造作无为的菩提心。菩提心两个体相嘛，我们再来讲，一个是为利他，一个是求菩提，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就所谓的这个发心呢，它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没有拣别这个一切众生利他这个他字是没有拣别的，任何具有心识的所有具有心识的众生都是我要就是说是这个救度的对象，帮助的对象，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要就是说是发心为利他嘛，利一切众生，而利益的一种所利益的一种这个方式呢，或者就利益的给他们的给予的东西呢，就是暂时的一些快乐啊，还有就是说是地道的功德，乃至于最究竟成佛，这个就是我要给他们做最究竟利益，佛果的利益我要做，然后这暂时的利益我也要做，为了这个目标自己要奋发要奋斗。所以说第一个呢就是要必须要升起无造作无为的利他心，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为了利他我要发誓成佛自己要发誓成佛，就是这两个条件。这个两个条件真的升起来了，这个叫做无为的菩提心。如果真正有了这个无为菩提心呢，就进入了大乘的小资粮道进入大乘的小资粮道，是这样，就开始入到了五道十地当中的第一步就已经有了。那么没有升起这个之前呢，都是准备位预备位为了升起，为了进入小资粮道，现在我们还在努力我们现在在集资啊进账啊观修啊在学习啊或者在发愿啊回向啊，这一切呢其实都是我们来讲都是为了成佛。但是当你的这些所有的一些善根修行到一定量的时候，好了，你可以进入小资粮道了，你就自然而然你的心内心当中出现这种状态的时候，他就把这种状态安立为小资粮。那再修行进一步的时候，质量再增长的时候就把这种再进一步的一种状态安立为中资粮，然后呢大质量道，然后就是加行道，然后最后就见道等等等等，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菩提心作为大乘修行来讲非常的关键很重要。那么这个是在出离心基础上所要升起来的一种无为的无造作的菩提心，只是想一想就是说是怎么怎么样还不行，真实内心当中要升起来升起这样一种这个真实为利他的一种这个菩提心。那么就是说至少呢对我们修习佛法人来讲就是说前面出离心和菩提心这两个大条件，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不管怎么说呢，最起码的至少作为一个佛弟子，作为一个皈依者来讲，至少也要对三宝有一种信心，这个皈依的决心就是说这个皈依呢它其实是一种誓言，皈依它本体是一种誓言承诺一种这个承诺一种发誓，是这样的。那么这种承诺的这个本体呢就是信心。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皈依它的因就怎么样才能够升起这个皈依呢，就是信心。 然后呢就是皈依的本体呢，它就是一种誓言，发誓承诺。所以说这个地方所承诺的就是纵欲命难也不退转，也不舍三宝，这样一种坚定不移的诚信。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即便是遇到了生命危险，我可以舍弃生命，我也不舍弃三宝，我不退转对三宝的皈依。这个方面呢是就是说是这个根本的，是这样的。如果没有这种决心，那么仅仅是装腔作势的诵读经文，身上穿着僧衣等等，也不一定就是真正的佛教徒。那么就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决心呢，如果是在表面上也会读很多的经文啊，内心当中没有这样一种这个信心，那么在这个外表当中装腔作势的诵读经文，而且可能表情也是非常就是说是这个殷重，也是很虔诚的样子，身上呢可能也是穿着僧衣，剃了光头，穿着僧衣等等。那么这个是不是真正的佛教徒，从外表外形，你在做什么，你穿了什么衣服，这个不敢确定就是一个佛教徒。关键就是说你要做一个佛教徒，你对于就是说三宝有没有一个真实的一种决心，真实一个诚信，宁舍生命纵欲命难也不舍三宝的一种决心。如果什么时候有了，这个时候就安立一个真实佛教徒的一种标准一个基础。如果没有的话，即便是你穿的僧衣你都出家了你还不一定是真正的佛教徒。然后你在念经也不一定是佛教徒，你在身上挂一些挂件也不一定是佛教徒，你在汽车上面就挂一些这些观音菩萨像也不一定是佛教徒，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可能是说明对这些佛法有好感，就这些对这个佛像有好感，对这个佛法有好感，或者就对于这样一种生活的方式可能比较喜欢你就我就喜欢剃光头穿僧衣怎么样，反正就是说觉得这个生活方式是很适合我。但是这个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比较适合你而已，是不是佛教徒这个不敢确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念经呢，你可能是对这段经文很优美你愿意念，那像或者就是说你喜欢他的念经的这种声调你很愿意念，但是这个是不是你在念经你就是佛教徒，这个也不确定。所以说就是我们拿了念珠也不确定，现在就很多人呢，以前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你身上挂着念珠手上缠念珠这个方面可能可能是个学佛的，现在不确定呢。现在别人是把这个就念珠当成一种这个就是当成一种装饰叫做玩念珠嘛，是这样，文玩呢，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它是一种，它相当于一种品味了，一种文化了，这个就是不确定的。我们说你当着念珠是不是佛教徒，那不敢确定尤其是现在更不敢确定，因为大家都在炒作，都在觉得这个是一个时尚比谁的念珠更亮更圆怎么怎么样，这个根本不念的，是这样。所以这个也不敢确定这个方面呢，从外表的东西呢是这个不敢确定是佛教徒的。所以说关键来讲呢，这里面很关键，我们说前行它是调心的，调心的就让我们要达到这种状态，想方设法就把这些虚的东西呢就是要慢慢慢慢要把它去掉。当然我们就说一下子去掉也不可能了，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从最初的这些念经喜欢这个腔调而入门的，是吧？有的时候这个佛教这个唱诵太好听了我就要去喜欢，我就要去念，跟着唱去学，慢慢慢慢开始学佛的也有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他喜欢这种生活方式，后面真正的开始就是说真实学佛法这个也有，我们并不说这个不对，而且也不是说念诵经文没有功德，而是说你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想要解脱的这种条件还不够，但他凭这一点还没有办法，还要继续努力，是这样。在这种形式上面还有内涵，这个内涵就是内在的一种诚信就是这个叫做誓言嘛，就这种这个皈依的决心如果你还如果你要真正的求解脱道的话，你还有出离心，你如果是个大乘要修大乘道还有个菩提心，如果你要寻觅乘的话你必须要有清净见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些方面的话就是说是一个一个它都有一个标准如果你就说不具足呢就是不具足的话你要努力去具足，是这样。佛法当中说有的时候要说你这样装腔作势的不是佛教徒，他其实不是为了呵斥而呵斥的，他是为了让你上进让你奋发，让你知道你的不足之后让你努力去具足，是这样。所以说所有的这些上师们的呵斥这些就是说论文当中的呵斥都是为了让我们改正，让我们就是进一步的去改正自己的不好的一种这个问题，然后去达到这里面所讲的这些标准完全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要领会上师就是这个祖师们的一种想法努力的去调整自己的一种这个还不圆满的我们就说这个不圆满吧，反正这种状态的确不圆满，反正你愿意读经文这个是个好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说不管怎么样他只要念了一句就行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好像就很好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有的时候这个是不行的，这个要看他出现在什么场合。 如果就是说让别人种个善根呢，啊，怎么都行，反正我想方设法让他念一句就行。他以前都不念的，现在让他念，我怎么样让他去劝也好，哄也好，骗也好，让他去放一次生也行啊，是这样，这些都是有必要的。但是呢，这一点是不够的，这一点如果修解脱道不够，我们不能满足这个，尤其是我们自己不能满足这个。当然，对别人来讲，他如果他当前就是这种状态，哎，我们就可以满足啊，已经做这个也不错了。反正这样，让他再精进他也做不到。但是呢，就是呢，在这个状态就不错。但是我们自己不能满足这个状态，我们不能说哦，放个一次生就可以了啊，我念个一次经就可以了，这个不行，因为我们还有潜力，我们必定已经啊，对这个佛法有一些诚信。我们想要解脱的话，这个是不行的。所以说我们要学习，学习之后可以激发我们内心当中的种性，让我们内心当中求解脱到这个种性苏醒过来，而让我们更加的对于修持真正的佛法产生兴趣。这个叫不断的学，不断的学，然后不断的思考啊，逐渐逐渐的我们的这种心就会纯正起来。这样，因此如理如实正确无误的了知观察暇满之自性之观者，所以说呢，就是说如理如实的观察，然后正确无误的了知观察暇满的自性至关重要。什么是闲暇，什么是圆满，非常认真的观察，然后越观察越清楚，要这个是对自己拥有的或者不足的就是说努力的方向，这个方面都会非常清晰。如果很清晰的话，自己再通过这种很清晰的思路引导去调整的话，就比较容易调整过来。这样，那么现在我们看第三个科判呢，第三个科判是思维难得之运。那么我们要思维这个难得的比喻，那么就是说这个暇满的一种这个人生呢，就是说暇满难得的，还有一些比喻。比喻的话，就是我们也有些道友比较熟悉的这些比喻，盲龟之目啊，这个方面主要是指盲龟之目。这个比喻我们学习的时候呢，就知道比较就形象可以知道，其实这样一种人生呢是非常非常的困难这样的。佛在经中说，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漂浮的目恶孔与海底盲龟盲龟井相遇极为困难，而得到人生与此相比更是难上加难。那这个是个总说，阿难入胎经等等，在这个经典当中呢，就是讲到了这个盲龟之目。龙树菩萨在亲友书当中也讲，金刚菩萨入行人当中也讲，他有很多很多这方面讲这个盲龟之目的这样的一种比喻。那么佛陀在经典当中讲呢，波涛汹涌的海面上面如果漂浮了一个木轭，那漂浮的这个木轭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根油啊，根油，它就是说连接根油和这个泥之间的一种用具，它有的时候是套在这个牛的牛角上，有的地方呢就套在这个脖子上这样的，反正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木轭，它后面连接绳子，绳子连接泥。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农夫呢，他就是要用鞭子抽一下，反正让这个牛前进，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地可以犁得很好，犁好之后就可以种田播种子。这种用具就叫做木轭。那么这个木轭的中间有一个孔这个叫木轭孔是这样的。那么这在这个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呢，有一个漂流的木轭孔，它这个木头呢漂在海面上，是这样的。漂在海面上，这个大海很大。然后呢就是说是海底啊有一个盲龟，有一只盲眼的乌龟，就海龟啊，它就说是它的这个眼睛是瞎的。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木轭孔和海底盲龟，就是这个海底的盲龟啊，头要就是说钻到这个孔里面去，这个是很困难的。那么这个很困难，得到人生和这个盲龟执木轭这个更加困难执遇到这个木，把这个头钻进到这个孔当中更加的困难，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个略说，那么下面就是详细的讲一下。意思是说，假设整个三千界变成一大海洋，在海面上有一连接根有脚用的木材，通称为木轭，在它的上面有一孔隙。那么这个呢，首先就介绍，在这个假设呢，整个三千界变成一大海洋，那么这个海洋就非常大。非常非常大，就是大到什么程度，大到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都变成一个海洋了，这个非常大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我们说地球上的这个太平洋地球上的这个印度洋、大西洋或北冰洋等等，这方面我们去看的时候就很大的确有的时候就是看不到边际的那种感觉 啊，就是尤其是如果是有些时候他们长时间呢在海上飞行的时候，哇，飞很长时间都是大海，有的时候是坐这个轮船到海里面去的时候，哇，这个简直看不到边际，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地平线，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这个呢其实这个到底有多大，这个还不是三千大千世界，这个只是南瞻部洲啊，就是我们这个南瞻部洲上面的一个海而已啊，就是说是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三千大千世界是什么概念，就是说以须弥山为中央，然后呢四大部洲啊，须弥山四大部洲外围一个铁围山环绕，然后从这个须弥山直接往上到初禅天，到初禅天啊，就是说三十三天再往上有六欲天，六欲天过了就初禅天，这个事实就是一个世界啊，这个是一个世界，一千个这样的世界就叫做一千小千世界，一千个这样的世界啊，是就说是一个啊一千小千世界，然后呢就是说是一千个这样一种这个一千个这样小千世界呢，它就是属于两千中千世界，然后呢一千个这样一种这个中千世界呢，就是三千大千世界，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就是没办法思维了，已经真的没办法思维不了了。这个到底有多大啊？没办法思维，太大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么大的范围当中就是一片海洋啊，全都是变成海水。然后这个在这么大的就海上面呢，有一个漂浮的木轭，这里面有个木轭，就是说是有耕牛用的这个木材嘛，木轭。刚刚我们讲了，在它的上面有一个孔隙啊，就它中间部分有一个孔。那么木轭随着波浪刹那不停的四处飘荡，那么就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木轭它也不是好像是抛了锚一样啊，钉在这儿了不动弹了，不是这样的，它没有抛锚啊，它没有锚可抛，它就是完全的随波逐流这样一种状态，它就是说它是这个不在一地方停留的，它就随着波浪啊刹那不停的四处飘荡，在海底有一只盲龟，每100年上升到海面一次。那么就在这个这么大的大海，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大的大海的下面有一只盲龟啊，这个有一个海龟它是盲的啊，就是没有眼睛的，没有眼睛的，而且它是100年呢上升到海面，它长时间住在海底，然后100年呢就是说是上升到海面一次，那么这个是100年上升一次的，恰巧这个它的用头叫钻进这个木轭孔啊，就这样的，这个叫做盲龟之木轭。这个比喻就叫盲龟之木，它只100年只有一次上升一次的机会，所以说这一次上升一次你必须要钻到这个孔当中，那我们再看呢，这个就说是很困难了，是吧，可想而知，下面讲可想而知这两者相遇必然十分困难，为什么必然十分困难呢，因为无心的木轭没有寻找盲龟的念头，而盲龟也不具备能看得见木轭的眼睛，那么这个就是一大困难了。一大困难的话就说是什么呢，就是说无心的木轭它是个无心的，它也没有想，哎，这个盲龟在找我啊，我是不是也要就是说是这个等等它，或者我测算一下它在什么距离，我赶快干脆我自己飘到它上面去好了，是这样。这个木轭它也没有这样想法的啊，它本来是个无情，不会有这样一种等盲龟的想法，寻找盲龟的想法没有。盲龟呢它虽然有可能有想法，但是它没有眼睛看不到。不知道在哪里，是这样的，他就是盲目的去撞，盲目的去撞，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说是这个不具备能够看到木轭的眼睛。还有呢，就是困难是，当然呢，如果木轭静止在一处，他们也有可能相遇，可是他却一刹那也不停留。那么就如果这个木轭，他就说自己不随波逐流呢，他只是掰在一个地方，这个时候呢，可能相遇的几率也要大一些啊。他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他不动嘛，就在一个地方，他不动。不动的话，可能还有可能就是说是这个可能性要大一些。但是他一刹那也不停留，他是随着这个波浪，就是说随波逐流的，他也是这个完全不停留的。同样呢，假设盲龟经常游在海面，他们也有相遇的可能性。可是他每100年才浮到海面一次。所以这两者相遇相当困难。那么同样的道理呢，假设说这个盲龟啊，它就说经常在漂浮在海面上，经常在海面上游来游去，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相遇的可能性也比较大，但是呢就是说这个盲龟啊100年才浮到海面一次，所以这所有的因缘啊综合起来看的时候呢，两者相遇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凭着偶尔的机缘，盲龟的颈也可能进入木轭的空隙内， 而获得侠满人生比这更为困难。那么就是说这个有没有可能呢？这个可能性也有，很小很小。那么如果说这个可能性已经具备了，这个因缘具备了，它这个盲龟在某一次上升海面的时候，恰巧它的头钻进了这个木轭的孔当中，钻进去了，哎呀，成功了。成功了之后呢，那么获得侠满人生啊，比这个还要困难。就说你要获得一个像我们现在可以修行佛法的侠满人生，比这个还要难。这个就必须要很认真去思维，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以前在观想的时候呢，总是有些道友也给我讲，有的时候我自己观的时候也是这样，在早期观想的时候，这个好像再怎么观，好像一个水池里面一个乌龟在下面趴着，然后就上面一飘一个东西，好像没觉得什么很难的样子，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很自然就产生这样的念头。在哪个地方的时候，在尼泊尔有个寺院啊、是一个德国的寺院呢，但他寺院的这个进入庙门的是有一个水池，他就是在刚刚进门就有一个水池，里面就做了这个盲龟之墓，就这样的一个，上面有一个木轭，然后下面一个盲龟，是没有眼睛的盲龟，他就表示这个。啊，好像以前我们关系的时候就类似于这种，是不是以前我看过这种啊？有可能不知道，反正就是说是觉得一个水池，不大的水池，有的因为以前我们在哪里修呢？以前就是我们是在这个，以前我经常修法的是在佛学院修嘛。佛学院修的话，就反正每天看这个山沟啊，就是这样一种视野也不大的，所以观想的时候就是在山沟里面，这么大的山沟充满水，然后就说一个木轭在上面飘，一个盲龟然后怎么样？那个时候印象不深，是这样的，那个时候觉得没什么很困难，但是慢慢慢慢的就观修的时候呢，哦，就是说三千世界不是这个概念了，三千世界就是说整个这样一种这个地球，然后整个这样一种这个一个世界，一千个世界啊，一千个这样的世界啊，等等慢慢浮现的，哦，这个很大很大，所以有的时候你就看到一些很大的湖泊的，尤其是看到大海的时候，哦，真正看到大海的时候，这个就是的确它就有会有一种啊那种相似的体会了，就这么大的海。只是一个盲龟要一百年上来一次，这个是太困难了，慢慢觉得很困难，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方面真正认真去观察的时候呢，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非常困难的事情，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获得侠满的人生呢，这个比这个还要困难。非常非常困难的。那么就是说大圆上师在这里面讲了，以前也讲过这样的问题啊，他就说盲龟就相当于我们这些众生。就是我们这些有情嘛，就一般的众生就像这个乌龟一样。盲龟是什么意思呢？盲龟就是说基本上所有的众生他没有那种取舍的眼睛，这个眼睛是取舍的就是能看到哪地方有没有，这个是个取舍的一种比喻，代表众生取舍的智慧。因为大多数的众生他不知道，他有，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大多数的众生他有两种鱼翅嘛，以前我们经常讲的一个叫做真实意鱼，真实意的鱼翅，他对于真实意是不了解的，对于法性真谛不了解，这个真实意鱼。第二种鱼叫业果鱼，业果鱼就是对于业因果之道不了解，是这样，他该做的善法不做，不该做的恶业呢经常做，他不知道取舍，这个叫盲。所以大多数的众生都是盲龟状态，然后没学习，他不知道，没有这个基础啊，他哪里知道这个杀生不能做，偷盗不能做，行淫不能做，或这些他怎么知道呢？他不知道的，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多数的众生都是属于盲龟，没有眼睛的。三千大千世界就是说整个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整个的状态嘛，就是说整个轮回，这里面可能有很多，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反正就很大的一种轮回意思，无边无际的轮回的意思然后呢这样一种海底呢就属于恶趣，然后呢海面呢是属于善趣，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海底是恶趣，海上面是善趣，那么这个盲龟一百年上升一次说明什么？大多数的时间都待在恶趣当中这样，大多数的时间都在海底嘛，大多数的时间都在恶趣。因为你一个作为一个没有取舍眼的一个众生，你没有取舍之眼，你修善法的一种心态，希求心和你断恶业的一种心态有多少？基本上很少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世间当中让修善法的人很少，然后让他去钓鱼让他去造恶业就高高兴兴的，电视上也在推广，什么地方也在说是怎么怎么样，反正就是都在说这些。在这样一种自己本身在轮回来漂泊的时候，他的恶业习气烦恼本来就自在的，所以说他的本来是自在的，不用功用，不用造作，他自然而然就奔着恶去，恶业就去了。所以为什么说一百年上升一次，他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海底所以众生来讲的话，大多数时间都在恶去的，我们也是一样。其实我们自己轮回当中，大多数时间都在恶去。然后一百年上升 海面一次，就是说很少在扇区当中，深在扇区当中去的，就是说深扇区的时间几率要比在恶区当中待的时间要短得多。然后上升一次呢，有可能又下去了。所以众生来讲也是这样的，你上升一次上去，要得了人生了，得了人生之后又拼命造业，吃喝玩乐拼命造业，哎，又下去了。那下去之后呢，你的业这么多，就待在轮回当中，恶趣当中时间很长，善业你再上去就少，为什么呢？因为造的善业少，说没办法让你继续再待在上去了，所以你还是要在下面去待着。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要真正的到了上去，要直遇到这样一种木恶就很困难了。你上的上很困难，你还要直遇这个，哎，你没有眼睛，你没有智慧之眼，你要直遇到这样一种这个很困难。即便你碰到了这个木恶，是吧，也不一定能够脑袋能够钻到这个孔当中去。假如说碰到这个木恶是属于得人身的话，那么钻到这个孔里面就相当于是狭满人身了，就更困难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但这个不一定是这样的意思，这里面也讲了获得狭满人比这个更为困难。反正我们就是说，反正整个海面它是善趣嘛。那假如整个海面是善趣呢，我们就可以相似的比喻，就是说这个木恶本身呢，整个一个木恶来讲，它就是个比喻得人身。得人身和得其他的来讲的话，就是还是比较困难。然后就是说你脑袋进去就相当于狭门。所以说这个方面就真的来讲的话，如果我们没有这些因缘，你想得人身很困难的。你又没有取舍，关键是你没有取舍之道啊。没有取舍之道，你不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所以说如果我们经常性的在善去也可以。我经常性在善去，是吧，我经常是转人，我经常转天人，经常转阿修罗，这个方面呢，可能就是说，就说是这个什么得到狭满人生的机会，在这种基数之下有可能，因为经常在上去嘛，经常转，有可能得到狭满人生的机会呢，可能多一些。你都经常都不转人，突然你一转人就是狭满人生，这个也很困难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你只要你首先要保证你在这个保持一个得到一个人的身份，或者上去当中，在这个当中，你说我在这个机会之下。这么多的机会累积之下，我得个狭门人生，哎，这个还说得过去。你总是在恶趣当中待着，突然一上升就是狭门人生，这个就想想看都是很困难的事情，就这样。所以说这样的狭门人生很难得。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是从这个比喻我们要了解的话，的确不容易。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那我们如果真正要，就是说即便你碰到了狭门人比这个还难，啊，即便你得到了这个你的这个乌龟的脑袋进到了孔里面还要困难。那么对我们来讲呢，就是说现在我们要获得狭门人生呢，就是说真的来讲的话，具备它的因缘，就其中这里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取舍之眼。你首先要取舍的眼睛啊，你的盲归其实就是讲你没有这个眼睛，没有目标，是讲你没办法，就是说是没办法真正的去是这个就去寻找啊，即便是就是有了这样一般的取舍眼还不行，就相当于这么大的一种大海，是吧，你怎么样能够精确的找到这个漂浮的木恶呢？就是说即便有眼睛的话，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做得到，所以说这个还要进一步。你有了一般的智慧还不行，一般的取舍还不行，还要精确的定位。精确的定位就相当于现在的一种这个我们说 GPS 也好，或者说就说是个北斗定位系统也好，反正就要有一个这种定位，精确定位它在哪里它在哪个地方，然后就奔着目标去。这个方面就是说得到狭满人生呢，就是要一个精确定位的。你说比如说我们要得到狭门人生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你必须要守戒律，是吧，你必须要这个五戒或者十善，这个是深善去得人生的基础。现在有多少人守戒的？很少人守戒的。所以很少人守戒就说明就是说他的基础的东西是要守戒律，你都不守戒你怎么去转善去，是吧，根本没办法的。所以说如果要转善去要得人，你必须要守戒律，是吧，戒律这个是一定要守的。第二个呢，就要得到狭门人生之后，你要有一种有时间有空闲要去修法，你不能够说天天都是为了赚钱为了养家糊口去消耗太多时间，这个不行。所以说我们要修布施啊，修这些很多的质量。修了布施的好了，你又得了人生之后，你因为以前的布施成熟了，这个时候你得了钱财就比较容易，你就可以有很多的时间的学法，是这样的。这个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是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精确定位，你必须要精确定位。这个精确定位是什么？就是发愿，我发愿要生生世世获得具足七德之善趣，然后怎么怎么样啊？你要发愿，我下次要得到狭满人生。所以你没有精确定位，你即便转了人呢，那也不行，是这样。所以说你必须要精确，这个精确定位 就是什么，就是这样一种发愿回向，很准确的发愿。我这个善根啊，我这个善根是怎么用的，我这个善根就是要下世得人生，到侠门人生。哎，如果经常这样你做了，你看戒律也守了，布施啊等这个安忍这些也修了，然后呢就是说是你的这些很多条件都做了，再加上一个发愿，你如果不学习佛法，你不学习佛法了，谁告诉你发愿得侠门人生？你侠门人生的概念都没有。所以说即便是现在有人在守戒的啊，守些戒律的，即便他有这做些布施的，但是他没有把这个善根发愿回向到生生世世或者侠满人生上面。你没有这样发愿的话，你这个善根它是无际的呀。啊，你不要这样去定位的话，它不一定成熟哪地方是这样。所以说你定位了它可以成熟。所以这方面我们就说这个条件很难，守戒就很难，再加上要长时间去做布施啊安忍啊等等也很难。最难的就是要发愿很困难。因为你没有这样取舍之眼，你没有这样一种别人告诉你这些条件，你都不得自己是不懂去做的，是吧？自己是不懂去做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就说呢，如果我们要得人生，他必须要精进修持。其实得人生侠门人生，这个就是在精进修持才能够得到啊，进一步的得到侠门人生。这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个学习佛法多大的善根，多大的福报，它是让我们解脱的。所以说它的善根，它的因缘不可少。从这个方面来讲呢，我们就说这个难得啊，的确是难得，非常难得的一种自信。这个方面我们要认认真真去观察，认真真去思考。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这方面的案例的时候呢，就很困难的啊，就非常困难。依据啊，就是说是经中所说的意义，护主龙树对乐行王教戒道，这个就是宝曼论。宝曼论当中呢，就是这样说的：大海漂浮莫恶恐。啊，这个是应该宝曼论吧，是亲友书，这个应该是亲友书。那么亲友书当时这样讲的啊：大海漂浮莫恐，与龟啊与龟相遇即难得，旁生转人教此难，故王修法具实义。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大海这个不用再解释了，反正就是说大海漂浮的莫恐呢，和乌龟的头相遇呢非常难，非常困难，旁生转人教此难。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旁生要舍弃旁生的身份转为人，比这个还难。故王修法具实义，所以说啊，乐行王啊，你应该修法，让你的一种人生具有实义。这方面就是对他一个教授啊，对他一个教授。所以说，就是说，在这个在这些这个，比如说《广论》当中呢，他也有这样一种这个说法，就是说是旁生死的时候转人很困难，人死了之后转人也困难，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也不要认为人死了之后再转人很容易，这个不容易。其实呢，就是说是真正来讲，不管是从恶趣的身份使得转人困难，从善趣使得转人还困难。他的确就是他这个要求很高啊，条件很高啊。侠门人生在所有的修法当中，所有的所及当中是最高标准的，最好的条件。最好的条件当然你要具足这种，那是不太容易的。所以说我们要精进，要去争取。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如果精进了你的方法，如果你的这个具有取舍的眼啊，然后你的方法正确，在精进的修持的话，反正就是说再难也容易。关键难是难在哪地方，难的就是说不知道，不愿意去做，这个就难了。但如果你知道了去做了，这个也没什么难的，只要你就是按照每天去安排的这些修行去做了，这个方面的话得到侠门人生还是容易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方面我们要知道这样的问题，现在我们已经得到，所以应该很欢喜啊！在这个基础上面进一步的去拓展他的一种能力。祭天菩萨也说啊，人生极难得，如海中盲龟，仅入恶目孔啊，这个意思也是一样的。此外，《涅盘经》等佛经中也以光壁撒豆、颗粒难留以及针尖堆豆、颗粒不存等比喻加以说明。那么，在《涅盘经》当中的这个比喻啊，就说这个也是这个就说是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的。光壁撒豆就是很光滑的这个墙壁，很光滑的一个墙壁。在这个墙壁上往墙壁撒豆子，那么就撒到墙壁上，这个豆子容易停留在墙壁上吗？这个很困难，基本上不可能的。也可能就是一个月你就说是拿一大袋豆子去往墙上撒，都不可能，都就说是这个很难有一颗粘在墙上。基本上有一颗粘在墙上的，得了人生比这个还困难啊，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有些比喻当中呢，就是说好像是这个广东的哪个地方也讲到，好像一个人站在这个一个人站在须弥山的山顶上啊，然后呢就是说是放一根线，从那上面呢放一根线下来，在这个须弥山的山脚下呢，就有一个人拿一根针啊，然后去接这个线， 其实这个线的话，就是说你这个线从上面下来的时候，它这个线要直接穿到针孔里，啊，有的时候就是说你得什么肾还比这还困难，像你这个就是说是这个非常困难，就是说一须弥山顶上一个人，他就是说扔条啊，就是说是牵着一条线，这个线头要穿进地上的一个针的针尖针孔里面啊，这个方面是很困难，这个风吹啊什么什么很多因缘，所以这个方面太困难了，是这样的。以前我们在观修的时候呢，觉得这个盲龟直目这个很难观，哎，墙上撒豆这个好观，就是平常我们观的时候，有的是我自己观的时候，在早期的时候就观这个墙上撒豆，哎，就觉得这个好像就觉得很难很困难的。但真正呢，就说是懂得这个意思的话，这个盲龟直目的确是非常困难的。然后以及呢，针尖啊堆豆啊颗粒不准，就是一个针把这个针竖起来，然后在针尖上面叠豆子，啊，就在针尖上叠豆子，然后就要把这个豆子叠在针尖上。啊，像这样的话就是非常困难的啊，非常非常困难，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方面，通过这些比喻呢，加以说明。由此，我们应当深刻的认识到，人生实在是得之不易啊。所以说，这个人生，尤其是咱们这讲的是侠门人生，侠门人生的确是这个得之不易，非常非常困难，可以修学佛法的一种机会太难了。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还是要把这个修行佛法放在第一位。啊，这个至少从我们的一种心理上面，觉得这个佛法是最重要的，其他的东西是次要的。当然了，有些时候呢，可能被生活所迫，那没办法把这个从行为上面也把这个佛法放在第一位，这个是做不到的。因为你如果把行为上面佛法做到第一位的话，那可能你自己的生活啊，家人的生活、啊、这方面都没办法保证的。所以说，就是我们的内心当中啊，他应该把佛法放第一位，行为当中就看情况而定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不管怎么说呢，如果内心当中你觉得佛法最重要的话，你所做其他事情就觉得反正做的事情啊，有的事不做不行啊，必须要做，但是不管怎么做它都是没有意义的，我是求解脱到修法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有这样一种观念就是非常好。所以说我们认识到这个人生啊，就是得之不易之后呢，应该调整心态，应该就是说放松对轮回，放松对世间今生的世间的一种安乐的追求，然后把这个主要的这个方向呢定位在修学佛法，修学解脱道，而且是真实的用在上半人生去修持真实的解脱道，这个方面是非常就说是这个应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啊。今天呢，我们的课呢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等着日本论理你不赞难把邪讲结果那瓦龙车白自闭做你做了修